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周五美股收跌，科技股继续下滑，三大股指均录得了连续第三周的下跌。市场关注美国财政刺激政策谈判的僵局与疫苗推出的时间表问题。摩根大通预警美股可能会迎来大规模的抛售，而全球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也已经突破了3000万例。道指跌244.56点，或0.88%，报27657.42点。纳指跌116.99点，或1.07%，报10793.28点。标普500指数跌37.54点，或1.12%，报3319.47点。本周累计，道指是跌0.03%，纳指跌0.55%，标普500跌0.63%，也是均为连续第三周的下跌。本周五呢是所谓的四重魔力日，即股指的期货、股指的期权、股票的期权和股票的期货等衍生性的金融产品均到期的结算日。通常这一天呢，市场会波动性非常大，而且会放大部分的波动性。包括在本周五在内，今年的前三个四重魔力日中，标普500均是收跌，以收跌的状态结束了周五。 Vital Knowledge 公司的创始人 Adam 表示，在科技股板块从9月3日以来开始遭到抛售，迄今已经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科技股在本年的夏季涨幅过大，现在呢是正在挤出水分，而且还有更多的水分可以挤出。投资者仍在评估美联储最新的政策声明的长期影响。美联储在周三表示，经济复苏可能是一个长期过程，预计至少在未来的3到4年内都不会再加息。Mark Fink Private Bankers AG 首席策略师 Robert 表示，在最近的一系列的央行会议后，市场似乎失去了动力，目前来看，进一步的行业刺激政策或者是美国的财政刺激法案都是接下来市场热切期盼的催化因素。汇市方面，美元在周五小幅走高，因为投资者对高风险资产的需求暂停，导致美国股市下跌。日元连续于第五天上涨，创下了自6月份以来的最大的单周涨幅。因面对欧洲新冠病毒疫情加重，再度加重的担忧，和美国财政刺激谈判缺乏进展，投资者寻求安全资产。数据表明，在加拿大的零售增长放缓之后，加元下跌，在即时货币中，纽元和日元涨幅均前英镑表现较弱。美元指数涨 0.10%， 到达了93，一周累计下跌了 0.26%。 美元几乎没有受到数据的影响，数据显示在9月初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超过了预期，创6个月的新高。欧元对美元跌 0.07% 至 1.1840。 Jefferies 策略师 Brad 表示， 1.2000 仍是上方的关键阻力位，而下方的关键支撑是 1.1700。 但欧元对日元在五个交易日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尾盘报 123.83。 黄金期货方面，金价在周五持续了震荡，现货黄金小幅上涨，收于1949.60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回升令金价承压。此外，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临时支出法案达成协议，以避免美国政府在新财年停摆，也削弱了黄金的避险需求。 Active Trade 分析师表示， 黄金正在等待新的驱动因素，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美联储的政策立场似乎已在金价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UBS 表示对黄金继续看好，在全球的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黄金还能够进一步走高。瑞银将明年的金价预期自1850上调到了2100美元每盎司。全球利率低迷甚至跌至负值，外加疫情后经济不确定性以及未来将面临的美国大选等问题，都是推动金价上涨的原因。 COMEX 12月黄金期货结算价是收涨 0.6%， 报1962.10美元每盎司，本周累计上涨 0.7%。 好，最后呢，我们看一下原油方面的信息。沙特阿拉伯对 OPEC 加联盟中的作弊者以及卖空者的警告，帮助油价创出了6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涨幅。纽约10月的原油期货在本周是大涨 9.6%， 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本周收涨 8%， 创6月以来的单周涨幅。周四， OPEC 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展示了捍卫石油市场的决心，沙特暗示他们已准备好了进行新的减产，并将猛烈的抨击在遵守产量限额方面作弊的 OPEC 加成员国。 WTI 10月的原油期货是收涨 0.14 美元，涨幅 0.34%， 结算价是 41.11 美元每桶。布伦特11月原油期货是收跌以 0.15 美元，跌幅是 0.35， 结算价是 43.15 美元每桶。好，我们再共同来回顾一下本周的一些全球大公司的动态。上交所发布报告，同意了蚂蚁集团科创板的上市申请。从8月25日 IPO 申请获得受理到9月18日过去，蚂蚁集团的科创板整个的审核仅用了25天。根据流程，下一步将报送证监会注册，同意注册后即可启动发行上市。计划 A 加 H 同步上市的蚂蚁集团 IPO 募资的规模有望成为今年的全球第一，预计蚂蚁集团将于10月20日前后完成上市。中国短视频巨头快手正准备通过赴港上市募集50亿美元，可能在明年的第一季度进行的上市交易将对快手估值约500亿美元，两倍于其在上一轮大规模募资时的评估。预计快手不久将向香港交易所提出书面的文件。总部位于北京的快手是成立于9年前，曾一度是中国领先的短视频应用，但最终被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超越。在字节跳动和快手均持有股份的投资者表示，这两家公司有着关键的区别，字节跳动的广告业务更胜一筹，但快手的用户群更为活跃。腾讯公司回应了美国商务部长针对 WeChat 也就是微信在美国国内使用的行政命令，表示 WeChat 一直是遵守着当地的法律法规，其数据政策与程序符合全球最严格的隐私标准，会继续与美国政府沟通以争取长期的解决方案。美国的商务部决定在本周日起禁止 TikTok 在美国境内应用商店的下载更新，并将于11月12日起禁止 TikTok 在美国提供服务。 TikTok 发表声明反对这个决定，并对此深感失望。 TikTok 将继续坚持诉讼，维护用户、创作者、合作伙伴以及公司的正当权益。根据针对 TikTok 的最新计划，甲骨文公司 Oracle 和沃尔玛 Walmart 可能共同将持有该应用的大量的股份。一家拟议中 新实体将接管中国拥有的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该实体的支持者正努力创建一种所有权的结构，使美国利益方获得大数的股权，以此缓解美国政府的安全担忧。作为目前计划的一部分， TikTok 将在大约一年后申请美国在美国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PO。 苹果公司股价只用了短短的12个交易日便从历史的最高点暴跌了 20% 以上，陷入了技术性熊市。这家科技巨头的股价已经从9月2日的盘中的最高点 137.98 美元下跌了 22.6%，损失了约5360亿美元的市值。在周五的收盘，苹果的股价报 106.84， 跌幅是 3.17%， 市值是 1.83 万亿美元。苹果公司宣布1:4的拆股后，股价在8月份大幅飙升，成为首家市值突破了2万亿美元的美国公司。此后该股价的股价一路下滑。苹果公司将于9月23日在印度推出一家在线商店，扩大在印度这个市场的板块。这家商店将首次在印度提供全系的产品和客户的服务，包括金融服务和学生的优惠价格政策，以及一项换购的计划。这项举措有望帮助苹果公司抓住印度市场智能手机、电脑和其他消费级科技产品需求上升的商机。恒大汽车在9月18日公告称，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本公司拟发行人民币股份及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技股上市。软银集团正在探索扩大其中国资产管理业务的各种选项，称相关规定放松之际，在这个规模10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中捍卫自己在外资机构中的领先地位。根据今年出台的新规定，瑞银等外国公司可以获得他们在华合资公募基金公司的 100% 的控制权，也可以寻求与本地的银行的资产管理部门合作，以及增加产品的供应。一项调查显示，受新冠疫情的冲击，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削减招聘新员工，或者是完全冻结招聘的英国企业数量远高于了去年。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与去年相比，情况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当时绝大多数公司表示，他们打算保持并提高招聘率。英国工业联盟 CBI 和 Pertemps Network Groups 招聘咨询公司的这份年度报告中显示，51%的公司计划在明年持续或增加招聘，而46%的公司预计会减少或者是完全冻结招聘。彭巴迪在16日宣布向阿尔斯通出售其铁路运输业务的最终协议已经达成。彭巴迪和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CDPQ 将以84亿美元的成交额向阿尔斯通出售彭巴迪的轨道交通设备子公司彭巴迪运输公司。三方已签署了最终的买卖协议，这一成交额比今年2月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数字减少了 3.5 亿美元，这是该公司在最近实现近期的优先事务，以及把彭巴迪重新定位为一家纯粹的公务机制造业方面的重要的里程碑。交易预计将在2021年的第一季度完成。瑞幸咖啡任命麦凯伯平会计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独立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接替的是安永华明事务所，自2020年9月17日起生效。这一任命已获得了瑞幸咖啡审计委员会和董事会的批准。日本小田急百货店将于9月23日正式涉足面向中国的跨境电商业务。 通过中国初创企业提供的社交网站销售化妆品和饰品等，力争要到2021年2月为止推出250种商品。小田急力争弥补因新冠疫情而锐减的访日的游客需求，并且在没有开设实体店的中国提高其知名度。小田急将与中国涉足跨境电商业务的初创企业上海诚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展开合作，通过该公司在微信内运营的小程序诚感来销售其产品。五八同城在9月18日宣布与 Quantum Bloom Company Limited 完成了6月15日签署的合并协议项下的规定的合并。合并后呢，公司禁止作为公众公司，公司也将同时宣布其已经向纽交所要求自9月18日起停止公司的 ADS 的交易。中国纯电动车新车的质量排名来看，蔚来、特斯拉、欧拉是位列前三。 JD Power 发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体验研究显示，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新能源汽车品牌间的质量差也在逐渐拉大。国际品牌新能源汽车新车质量处于领先的地位，自主新势力品牌和传统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的新车的质量有待提高。在品牌的层面上，上汽大众获得了插电混合电动汽车市场新车质量第一名，宝马位列插电的混动车市场的第二名，而蔚来呢是获得了纯电动汽车新车产量质量的第一名，特斯拉位置第二，欧拉位列第三。亚马逊云服务机器学习服务 Amazon SigmaMaker 发力中国，光环新网运营的 AWS 中国北京区域及西云数据运营的 AWS 中国宁夏区域落地的机器学习服务，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展迅速，已经被德勤、中科创达、东软、中科云谷、伊克罗德、行者 AI、 德比软件等多家 AWS 合作伙伴和客户所采用。好，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话题讨论时间。首先我们要再次欢迎本期的嘉宾 Sam。
Hello everyone。
今天我们要和 Sam 讨论话题呢，就是在今早特朗普政府表示将自本周日起在美国的应用商店中封禁中国拥有的应用微信应用程序微信和 TikTok。这对两个在美国是都拥有了超过1亿用户的流行的应用程序来说，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相关限制呢是将自本周日开始实施，届时呢美国的境内将禁止通过微信进行资金的转账或者是付款。就微信而言，这限制还将阻止任何公司向微信提供互联网的托管、内容交付服务、互联网的传输或对等的服务，或在美国其他软件或服务中使用该应用的代码。对 TikTok 提供的服务的对等限制将于11月12日生成。Sam, I just share some background with all the audience about one of the, like, the news we heard this morning, which is TikTok and WeChat. The Commerce Department announced the prohibiting downloads.Of them in US App Store, which is going to start this Sunday. So I want to ask you first, what do we need to know as a consumer?
So, as a consumer, you need to know that this will impact you, short term and maybe long term. And that is a very complicated story underneath all of this that spans economics, politics, geopolitical,opinions and policies, and then also just philosophie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done.
刚 Sam 提到的对整个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作为一个财经节目，我们也是在反复的提到这个话题，因为它不只是有政治，而且同样有经济，而且有各方的观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其实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问题的显示。最我们这种像微信的使用者来说呢，其实有很多东西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内都会发生改变。虽然说现在你已经下载了微信，但是对于微信的使用，在接下来的几周或者几个月中都会出现多多少少的一些变化。So the like the TikTok and WeChat ban.Even though it started, I know it's like a Sunday. So for the people who, like me, for example, I have WeChat downloaded. Seems like it's not getting changes too much. But was like reading all the news, we know the service is going to get degraded in a certain way.
Yeah, so if you don't mind, I'd like to just go quickly through some of the changes that are coming.
Sure, let's share with audience.
And TikTok. So we'll do it one product at a time.
Okay.
So for WeChat and TikTok, both are not going to be listed on Apple's store nor Google's Play Store. So you won't be able to download it. So if you need it, probably get it now. That's the first thing. For WeChat only, there's going to be a ban on transactions and payments.So if you're in the U.S. and you want to do business with WeChat, that's not going to be a thing anymore. The other thing that's interesting about WeChat specifically is the service degradation and slowness and timeouts that you were talking about. That's primarily because of the transaction ban, because there's companies in the U.S. that host WeChat services, and those companies are no longer allowed to work with WeChat. So now the WeChat app will have to go talk directly to China, and so it will be slower.Another thing that's crazy, and it's happening for both WeChat and TikTok, is there's no more updates. So typically apps don't stay static, meaning unupdat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So that's going to potentially mean that even if you can keep using it, it might not work as well, or you might not be able to do the cool things that other countries have. And then the fact is TikTok might get entirely banned after the election.Whereas WeChat just seems like it's going to be degraded in service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might happen, because that's what's changing and immediate that the listeners should be aware of.
像 Sam 说到的，在短时间内呢，作为一个用户来说，可能首先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需要用这两个服务，像 WeChat 和 TikTok, 现在呢就要将其下载在您的这种移动应用中。否则的话，可能再过了周日，就是无法在整个的一个应用商店中找到这两个应用程序。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也刚刚也沟通到的，在 WeChat 服务当中可能会有出现明显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缓慢的这样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可能不会再进行一个程序的更新。在 TikTok 呢 ,TikTok 的话题其实就更为复杂了，因为还有一个现在在进行的一个交易当中。在整个这两个应用程序的一个进展当中，其实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一下 Sam, 我们看一下他是如何回答的。Sam, like after we reviewed like all the facts,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with those two like apps? Actually, I always have a question. I want to hear about your thoughts around it. So this is right now just like two apps.
Mm-hmm.
And last year we have like the banning Huawei.
Mm.
So just wondering in the future,of the Chinese-owned companies or just apps, like, is this sort of thing will be, like, in the future, how it's going to work? Like, TikTok is a more complicated story than WeChat right now because it's going through, like, the Oracle right now is chosen to be the TikTok's tech part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Mm-hmm.
So I just want to know, like, what's your opinion of it? We see one case last year, this year's one, this starting with two apps, But I just want to know about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Is there a trend or what's your opinion?
So I think there is a trend, and it comes down to when I was speaking at the top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basically the way China does things and the way, you know, in theory, the Western society does things, and how economies are structured and how businesses are run. There's a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And so do I think this is going to have impact and a long-lasting effect? I believe so. And if you think about it from the two topics that you brought up, you know, the Huawei hardware being ban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n infrastructure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London did it as well, or England, I should say, at a kingdom. And then, you know, other countries saying tha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safe. That goes to the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And the concerns basically there are if, you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manufacturers and there's military ties, that you're vulnerable that, you k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 could attack your nation's infrastructure if you have 5G. So that's that one there. So that's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And now you switch over to optional services, right? You know, nobody's going to die if TikTok goes away, right? So, but there's 50 million users that are U.S. Users of TikTok, and then there's a global thing that's going on there, right? And so when you start looking at those, what are you sacrificing there? And that, you know,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ays it's the user data and privacy, but really what this is, in my opinion, about is the soft power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companies and countries are afraid of. And what I mean by soft power is, you know, the deep pockets of potenti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ompanies that are affiliated with it might try to censor and have their opinion be the first one versus, you know, being free and Western styl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kind of thing. And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what this is all about. It's the fear that there will be too much power give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dictate to other countries how they are going to do things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complexity and the soft power push from Beijing. I think that's what this is really all about. These two companies are just a proxy for a bigger fight.
Mm-hmm.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整个这个一个事件的背后，很有可能就展示的其实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还有在更大程度上的不单单是一个安全的问题，可能还是一个，就比如说像在 TikTok 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算法，它是会展现出整个的像用户可以看到什么，或者是在第一时间会展示些什么给用户，其实这也是在像 Sam 用到那个词叫做 soft power。 其实这个我也就想到了看到一篇报道就说到在 TikTok 分析当中，其实微软提到过一点，就是不单单是要掌握整个的数据，还是要控制整个的一个数据集合算法还有源代码，因为在后续的一个安全的问题的背后，还有就是将什么去展现给你的用户，还有去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去影响整个的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 425-321-2659。